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我们今日集中看一看香港近期发生的事情。我们首先讲一讲较早之前发生的新闻处丑闻事件，被揭发的政府新闻处将工作外判给新闻处的雇员。就呢件事件，曾任职喺多家媒体做专栏作家嘅冯希乾就作出咗以下嘅评论。香港新闻处外判咗俾新闻处嘅雇员。日前我写咗一篇特区政府记者嘅薪水，引起咗唔少嘅回响。除了有媒体跟进报道，多位读者亦都私下向我爆料，事件越滑落去似乎就越有趣。且让我先简述一下事件的始末和新闻处的回应。连续五年来，香港政府新闻处都将一份名为《为新闻处数码媒体组提供数码媒体记者服务》的合约批咗俾一间八方多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英文名系 Eight Media Group Company Limited。今年嘅合约金额就高达324万元，条款只要求承办商提供至少一名数码媒体记者。哇哇哇！大家谂一谂，而家嘅 AI 应用咁广泛，如果只系提供一名 AI 记者能够做到嘅工作，竟然在政府度就攞到324万港元喎，咁呢份合约系唔系意味住，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得掂呢份工，佢呢一年就可以获得320几万嘅工资啊？咁嘅超笋好工，除咗香港之外，真系好难揾得翻第二份喎。咁我哋翻去睇翻冯希乾嘅评论啦，佢话事件曝光之后，新闻处回应称是采购和合约表述不清，未有列明政府新闻网每年实际聘请的外判数码媒体记者人数，或者令人有所误会，并强调每个相关职位的平均支出和新闻主任简称 IO 起薪点相约，即是6.6万港元一个月。外判合约是否物有所值固然是一个问题啦，但是事件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问题，至今尚未有媒体跟进。连续五年中标的八方媒体，他两名创办人是否政府新闻处合约雇员呢？根据近日媒体的报道和我获得的资料，八方有两个董事兼大股东，叫做曾伯卫和陈少浩，两人都是前无线新闻记者。日前我写的特区政府记者的薪水那篇文章的时候，曾经浏览过曾陈两人的 LinkedIn 账户，在他们个人简介之中，除了列明自己是八方 co-founder 之外，亦都明确表示自己曾任职政府新闻处。坦白讲，我当时十分困惑，你既然已经任职于政府新闻处，为什么新闻处外判合约亦都由你去接呢？岂不是自己外判俾自己，内外通吃？我觉得呢个问题有啲复杂，所以就冇写出嚟，打算过两日先至慢慢研究。点知道先至过咗一日，我就出咗特区政府记者嘅薪水呢篇文章之后，陈少豪嘅 LinkedIn 已经揾唔到，八方媒体亦都同时喺 LinkedIn 上高销声匿迹，账号可以删。但是 Google 搜寻页面仍然留下痕迹， 见附图的 LinkedIn 个人简介显示，陈少豪在2019年5月创办了八方多媒体集团，但是他自2018年7月就已经在政府新闻处担任 Media Reporter， 即多媒体记者。而据他之前在 LinkedIn 所称，他至今依然担任政府新闻处长达8年2个月。可见八方的董事和新闻处记者两个职位并非先后接续的两份工作，而是同时兼任。曾百惠的情况亦都大致相同。咁问题嚟啦，本身已经是政府新闻处雇员的陈少豪同埋曾百惠，点解仲能够同时为政府新闻处提供外判的服务呢？或者你可以替佢哋辩护，指两人的 LinkedIn 账号简介只是表述不清，令人有所误会。但是根据读者的线报，我相信问题并非表述不清咁简单。读者透露，两人最初以合约形式直接受聘于政府新闻处，多年来同时以八方公司的名义在外面承接政府不同部门的外判工作，包括为文体局赴大陆跟拍全运会，甚至曾经在社交平台公开招募有体育新闻底的人手加入。在该读者的记忆之中，陈少豪至少3-4年前仍然受聘于政府。读者所揭露的问题当然远比表述不清四个字严重，值得新闻处正面回答。第一是利益输送之嫌，负责招标、审批和验收的政府部门理应是跟投标公司保持距离，但是现在的当事人一边是政府部门的合约雇员，一边又是承接政府外判合约的公司老板，和招标部门主管的关系千丝万缕，就算没有涉及贪污，当然有没有也都是一个疑问，也都必定给人私相授受的感觉。第二个问题就是外判取代编制的合理性问题。新闻处过往的记者多数直接聘用，不是公务员编制就是合约制。按理政府部门如果要以外判取代内部编制，需要先证明内部无法觅得合适的人选，才符合公帑运用原则。但是新闻处现在的做法就是以新闻主任的起薪薪酬重复聘用，换个身份的同一两个人平白地无端端多给了一笔外判服务费，理由在哪？政府新闻处理应解释以上两个疑问，才能够真正令到公众释疑，不要以为单靠一句表述不清就可以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根据其他读者提供的资料，八方亦都是政府新闻处外判乱象的冰山一角而已，投标、招标、审批、验收全部都是自己有内循环。当事人被揭发之前，就在 LinkedIn 亦都毫不忌讳自己的利益冲突，仿佛就是有恃无恐。在今日的香港，或者要你识做，做记者的收入好可能比得上一个局长级的高官，大陆党媒记者应该亦都自愧不如啦。咁好多谢冯希乾的文章，揭发咗今时今日而家香港官场的现况。香港政府各个部门都正在急剧败坏之中，尤其是在利益面前道德急剧败坏。以前的优良制度和规矩亦都慢慢变得荡然无存。这个又怎样教人不能够心痛污绝呢？去年的宏福苑大火烧完之后，就暴露出更加多的香港社会问题，特别是发生在香港政府决策层的问题。我们一阵间有时间再加以报道。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呢节翻嚟，我哋讲翻去年宏福苑大火之中，大家可能记得嗰个民建联嘅区议员黄碧娇，最近因为佢被证实涉及使用亡者的授权书来到欺骗宏福苑的业主，除了事发之后民建联宣布和他割席之外，最近民政署也都说已经将他的个案移交了给执法部门跟进。那我们先来跟进一下新闻的内容。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铁路管理公司曾经整理一份名为授权黄碧娇的单位的电脑档案，涉及131张业主大会授权票。有媒体日前调查指出，该名单之内至少有3张授权票的签署业主在召开大会之前早已离世，涉嫌伪造和行使虚假文书。民政事务总署就在8月26日证实，署方已经关注到有关宏福苑授权票的报道，并已将相关事件正式转交执法部门作适当的跟进。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聆讯之中透露，委员会接管宏福苑之后，从大火后接管法团的管理公司合安提交的资料之中，寻获一份名为授权黄碧娇的单位的 Excel 档案。该份由前管理公司志邦整理的档案记录了131个单位的授权，约占当日特别业主大会整体授权票的1/4。时任法庭顾问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就透过律师提交书面回复，声称该档案仅属他们义工团队、当届法团委员和社区友好共同进行的联合统计，他个人实际只是收取了20多张授权票。但是有媒体核对特别业主大会的完整记录之后，发现名单上高的54人在当日实际上共收集了254张授权票，其中黄碧娇个人实收29票，多于档案记录的23票。经媒体深入调查，发现名单之中至少有2名已故业主的姓名和单位仍然出现在授权记录之内。统计显示，授权黄碧娇的单位名单上高共有54名授权人，其中至少有14人和大埔区内关爱队成员同名同姓，部分人具备了民建联或者地区社团背景。此外，工联会的成员林妙玲亦都出现在档案的名单之内，她曾经在2021年的业主大会被业主当面质疑她所持的授权书的真伪。另一名被授权人民建联区议员梅少峰亦都确认了他的成员吴爱玲涉及事件，但是他表示对离世授权票并不知情，并解释自己在2021年仅按党内分工代朋友出席大会，会上亦都没有投票过。面对质疑，黄碧娇至今就未有回应，更加以身体不适为理由缺席大埔区议会大厦管理工作小组的会议，但是随后被居民拍到了他在居内的酒楼聚餐。居民批评黄碧娇一直高调参与屋苑和法团事务，但是就在听证会之中只是提交书面陈述，否认洗楼等指控，直斥他的讲法难以令人信服。不过这样啦，你信又好，不信又好， 你服又好，唔服又好，呢位民建联嘅前任区议员就已经做咗俾你睇，佢嘅为人本身就系咁噶啦。而家民建联将佢抛弃，民政署又话将佢交俾執法部门跟进，咁就大家放长双眼睇下香港而家呢啲執法部门到底系点样跟进法噶啦。我个人就唔睇好呢啲所谓嘅執法部门真係会将呢位区议员惩之于法。咁接落嚟我哋继续睇返宏福苑特别业主大会之后，居民感叹保险赔偿遥遥无期。消息指获委任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喺9月2日晚上召开咗特别业主大会，多名出席大会嘅宏福苑业主均对呢次会议表示不抱期望，并且强烈质疑屋苑大火之后嘅保险赔偿同埋财务安排，促请政府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予以解答。喺业主大会登记进场期间，业主李先生批评屋苑大火至今仍然未获得任何保险赔偿。他透露屋苑一共购买了5份保险，就落得一份都无法获得赔偿的境地，令他深感质疑买保险的保障功能。他认为在居民面临伤亡、楼宇倒塌和痛失居所的惨剧之下，政府应该介入调查保险不赔偿的原因。他甚至质疑目前的保险安排是不是等同只是向政府赔偿。他表示曾经向社工求助，但是对方亦无法解答，当局甚至以事件和社工无关为理由推诿，令他感到无奈。他预期管理人合安管理在这次大会之中并不会对业主作出实质交代，形容会议只是做样，因此他此行并不会再作任何反应。业权收购完结之后打算追责。另一位业主叶先生同样关注财务的安排，并指管理人似乎忘记了上一次被否决的核数师报告或者相关法律的议题。他质疑管理人在这次议程之中未有作交代，亦都无意就该议题发表声明或者召开讨论。随着政府的业权收购期限宣告结束，被问及这次大会是不是他最后一次以宏福苑居民身份出席，叶先生预料在完成相关程序和变卖资产之后，一切会迅速结束。但是他强调居民手持各项成本和费用的单据，期望这次到场能够获得合理的解答。他还透露早前被告知因为涉及保额约达1000万元的公众责任保险诉讼而需要等待，但是该保险出事之后，他期望所有街坊的财务问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他形容保险和退款本应是对居民有利，但是如今的情况就显得好像居民有错，并指出有罪疚的业主持有单据长达7年，只是为了观察事态进展。他重申日后将会以死难者家属的身份持续关注责任问题。他的太太在这次屋苑大火的人祸之中不幸丧生，他自己亦都在事件之中受伤，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不论日后是不是仍然具有宏福苑业主的身份，都必定会追究到底，并促请政府予以关注。针对大埔区议员黄碧娇涉嫌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叶先生就批评他除了发表极为官腔的表态之外，他所属的政党亦未曾认真地审视事件之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涉事者。同时 政府至今似乎未见有任何跟进的行动，因此他更加关心各方面几时才能够认真地彻查事件。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跟进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的情况。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继续跟进翻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嘅情况。盼政府交代楼宇真实嘅结构状况。业主陈小姐称，对于会议内容和成效感到不乐观，明白这个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以业主身份参与会议。她对宏福苑深切不舍，强调自己对这个家充满深厚的感情，十分期盼能够有机会再度上楼向家园作真诚的道别。陈小姐坦言，以目前当局提出的赔偿金额，根本无力在同区购买大小和地段相约的二手居屋。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只能够被迫搬迁到位置极为偏远的过渡性房屋。对此他感到无可奈何。陈小姐形容自己成日脑袋一片空白，难以思考。他在搭车回宏福苑途中，看住家园已经禁不住多次落泪，沿路走过来一直在度喊，无法言语。他表示在迫于无奈之下交出业主身份，但是至今仍然不清楚自己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再做业主，亦都未知道几时前往律师楼签署正式的业权转让文件，将单位交给政府。尽管内心极度不舍，但是在毫无选择余地之下，他唯有接受现实。对于未来，陈小姐坦言尚未想到能够以什么身份继续关注事件。他强烈期盼政府能够就整件事件的始末给一个合适的交代，并特别质疑大厦的受损程度是不是真的好像当局所指那么严重。他质疑楼宇真实的结构状况，并追问因什么事隔多时居民仍然未能够获得第三次登楼的机会。他亦都希望了解当局不准许业主回家的决定或者急切的态度是基于哪种标准作出的。陈小姐提到，虽然个别社工一直有协助包括他在内的个别住户向当局反映希望重返单位的意愿，但是至今仍然未收到任何的消息。他感叹这宗事件拖延了9到10个月，仍然未得到解决，居民每日都要面对住和处理眼前接踵而来的问题，身心俱疲。盼保留深厚街坊情。宏志阁居民戴先生坦言，理解部分街坊的想法，但在目前的局势底下，居民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他又认为，如果还存在200至300户居民不卖业权，或者仍然有本持坚持立场，但是现在大楼仅是剩下10几户居民，实在没有必要继续采取强硬态度。感叹即使强硬争取，亦都难以预料最终能够得到啲乜。认为唔应该只係为咗一时之气 而令到家人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针对早前授权票的争议，戴先生提及黄碧娇曾经获取他母亲的授权票，多间传媒亦都持续揭露他不当的行为，包括他涉嫌获取已离世人士的授权票。黄碧娇过去所作所为亦都终于被清清楚楚地揭露，令到不少街坊感到欣慰和高兴。他认为很难将所有事情都彻底查清，但是对于黄碧娇涉嫌违规的行为最终被揭发，他个人仍然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他对于能够在业主大会现场看到大批街坊聚首一堂感到高兴，亦都勾起了彼此之间深厚的伦理感情。戴先生强调，大家都是一群无话不谈的好街坊，众人在这个晚上一起主要是为了闲聊和聚旧。戴先生又回忆翻众人从小在宏福苑长大和生活的环境，并透露街坊们早已约定日后一起聚餐。他坚信即使宏福苑未来不复存在，街坊之间的感情亦都会一直延续下去。他更透露，有部分已经在其他地方置业的街坊甚至表示希望在未来能够重新搬回大埔居住，和大家再次成为邻居，延续回这份弥足珍贵的社区情谊。那讲到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奇怪，今次有关那些保险赔偿以及财务安排真是非常古怪。就以宏福苑维修工程造价达到3亿多，总共就买了5份保险，分别是 Contractor All Risk 大约3亿1500万，而 Employee Compensation 最高就达到2亿港元，还有就是第三责任保险大约就值5000万港元，屋苑公共责任保险就是3000万港元，而最大的一份保单就是火险，达到20亿港元。但是有一样事实大家不可不知的，今次维修工程负责保险的就是中国太平保险（括弧香港有限公司，即是叫做太平香港啦）。这间是国企来的，被一间国企来到承保，就好像今次宏福苑大火为例，真是要他赔偿，会不会好像就是问紧共产党攞钱，割他的肉，攞他条命好过啊？简直是与虎谋皮啊！你睇翻点解啲业主一个先都冇获得赔偿呢？甚至连他哋所讲嘅费用，揸住啲单嚟到，都冇人理睬。咁合安嘅角色到底系做乜嘢嘅呢？业主质疑所有嗰啲保险金额都赔晒俾政府，唔通政府系受害人？有消息话政府攞嗰啲赔偿金额同埋啲人捐助嘅善款攞去收购宏福苑业主嘅业权，呢、这个政府有冇出嚟澄清过？真系疑点重重啊！越睇香港呢啲宏福苑嘅灾民，就越似大陆而家国内嗰啲灾民，因为佢哋系弱势，政府系强势，而政府做出嚟嘅行为，俾人嘅印象就好似政府利用佢嘅强势，侵吞咗呢啲弱势灾民应有嘅赔偿一样。就以国内为例，无论银行爆雷，定系私募爆雷，亦话去到许家印嗰啲过万亿房屋烂尾，最终苦主得唔到赔偿，而罚金就收归中共国政府所有。香港会唔会行翻呢一步呢？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咁我都希望我呢把乌鸦口讲唔中啦。如果讲得中嘅话，都系几可悲嘅一回事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就睇翻香港人攞唔翻佢嘅强积金呢啲事情啦。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我哋啱啱讲完大埔宏福苑嘅保险好有可能被政府侵吞，呢一节翻嚟我哋睇翻两件独立嘅事情，但系都可以反映出今时今日嘅香港政府对民间嘅财产所采取嘅态度。我哋首先讲高院驳回612基金案上诉，吴凯仪声称将会上诉至终审法院。睇翻新闻嘅内容，已经停运嘅612人道支援基金被指冇注册为社团，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凯仪等不服定罪提出上诉。高院上诉庭在9月3日颁布了判词，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由上诉庭首席法官潘少初、法官鲍雁明和彭伟昌审理。案中上诉的被告依次为陈日君、吴凯仪、前岭大副教授许宝强、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和歌手何韵诗。原审时他们被裁定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社团，罪名成立，各判罚款4000元。另一案中罪成的被告基金秘书施域威认罪，被罚款2500元，他没有提出上诉。吴凯仪在判决之后表示，本案最大争议在于对社团的定义，他认为612基金只是基金，不应该是社团，但是控方和法庭对社团的定义很阔，他质疑是不是几个人走在一起共同做一些事，他们就有可能符合社团的定义，因此在法例的规管底下需要他向警方申请登记或者豁免登记呢？他认为这个定义显然是会影响很多人，例如一些民间的基金、非正式团体甚至私人信托，是不是都符合了社团的定义呢？希望有一个最终的澄清。他还说我们觉得是需要澄清的，大家才知道怎样去做，否则会有人误堕法网都不出奇。吴凯仪表示会研究判词，并与律师商讨，将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身为资深大律师的吴凯仪亦都担任过公职，做过香港政府的顾问和香港大律师工会的主席等职务，他的观点当然是有理有据了。正如他所说，基金就是基金，社团就是社团，现在政府硬硬屈他们这个基金是社团，这样其他基金会不会又依照这个社团条例注册呢？如果不是的话，你政府做事不能够是一视同仁的话，那你的管治威信就出了问题，甚至连这个政府的诚信都有问题。大家要知道当年612基金筹款达到2.7亿多的，但是现在公布政府冻结的612基金只是得返490万，连个零头都唔够啊。咁中间个2亿多元去咗边度啊？唔通中间有人将佢私有化咗？呢、这个政府要公布嘅，但係相信都系会不了了之，黑箱作业。咁我哋又睇返另一则新闻。消息称获英国永居嘅港人喺申领强积金嘅时候仍然被拒绝。据香港监察预计，全球的港人 被扣押的强积金高达34亿英镑。消息指，英国组织香港监察在8月25日发表了最新调查简报，指出部分已经取得英国永久居留权，即是 ILR 的香港移民，尽管他们的身份已经符合了永久离开香港而提早领取强积金，即是 MPF 的法律门槛，但是向信托公司提出申请的时候依然遭到拒绝。据估计，全球港人目前被扣押的强积金资产总额高达34亿英镑。为了检视取得英国定居身份能否实际解决离港者申请强积金的阻碍，香港监察自从今年6月1日起展开了公众问卷调查，在收回的153份回应之中，一共有52人表示在取得定居身份之后提出提款申请。调查数据显示，在该52宗个案之中，有 76.9% 的申请遭到直接拒绝， 13.7% 仍然处于等待审批阶段，只是有 5.8% 成功取回储蓄。如果仅是计算获悉最终审批结果的个案，被拒绝的比率高达 93%。 此外，被拒绝的申请人之中，虽然有 85% 是透过 BNO 签证计划赴英，但是其中高达 88.2% 的人表示在申请的时候根本没有提交过任何与 BNO 相关的文件，甚至有两名已经宣誓了入籍取得英国公民身份的申请人，他们强积金提早提取申请同样被拒绝。简报详细记录了5宗独立的个案，其中3宗个案申请人即使提交了英国内政部签发的无限期居留权批准信作为定居证明，申请仍然被退回。有部分申请人在填写表单时候已经刻意不提及任何关于 BNO 的历史记录，唯有最终仍然收到受托机构发出的范本式字句信件拒绝，其理由均指 BNO 不符合资格。另有一名申请人透露被要求签署一项声明，以证明自己从未持有过 BNO 签证。香港监察分析，上述个案反映不论申请人现时持有哪种法律身份，强积金受托人似乎都将曾使用 BNO 计划视作自动丧失提取资格的条件。在缺乏相关证据的情况底下，受托人甚至会预先假设持有无限期居留权，即是 ILR 的人曾经使用 BNO 签证，进而自动拒绝了申请，直至申请人能够提出反证证明自己从未使用过该计划为止。自从2021年3月起，积金局发出指引禁止受托人接纳 BNO 护照作为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的证明，自此引发了相关资产冻结的争议。针对上述的现象，香港监察建议总部设于英国的强积金受托机构，包括汇丰在内，应该切实履行强积金信托契约的法律义务，向能够证明自身拥有海外居留权的香港人发放储蓄。他们甚至建议英国外交大臣应该直接向本港对应的官员就 BNO 签证持有人资产遭到扣押一事进行交涉。咁今日讲咗呢几单个案，包括宏福苑保险、612基金以至港人强积金遭到扣押，都证明咗呢个政府对民间应有嘅财富所采取嘅态度。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Thank you.